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大法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得法已将近17年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回顾走过的路也是感慨万千。前几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我都想写，可是每次都没写成，拿起笔就流泪，总也流不完，就放弃了。后来几届征稿都是帮别人审稿打字，自己也就更没时间了，也是借口吧。这次在同修的帮助和启发下，我无论如何也要写，圆融师父要的，珍惜走过的路，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一，我要做勤而行之的上师。从我懂事开始，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好像一直在追求，在探索，在琢磨。虽然我为人处事挺随和，可是没有一个知心朋友，谁也不理解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心理越来越强烈，对气功感兴趣，碰到的也是邪门。看看那些气功师争名夺利也瞧不起，没入进去。这样在追求中蹉跎着岁月，眼看30岁过了，感到前途无望了，脾气越来越坏。直到1996年年末的最后一天，这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元旦放假三天，放学我坐公共汽车来到大姐家，天也黑了。她一边做饭一边跟我介绍大法。她说，我们刚学了一种功叫法轮功，不是光练动作，要求修心性，真善忍。我听得很入心，和我心灵深处有一种呼应。当时他说出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心性多高，功多高”时，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了。我断定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我要找的。因为他刚得法不久，还说我们也没参加过老师的班，也不知道有没有法轮。我脱口而出，你要是真心的，你躲在阴山背后都有，你要不是真心的，你跟老师住隔壁也没用。从小受无神论教育的我，不知怎么说出来的这么悟性高的话，真是缘分呐。当天夜里睡梦中，我把一生中的谜都解开了。早晨起来，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全身的病一扫而光。高兴之余，当我听说本县已有人得法两年了，我着急了。我苦苦追寻了这么多年，师父怎么让我这么晚才得法？哎，师父呀，您让我跳班吧，什么苦我都能吃，您就让我快点赶上吧。回家后，一向言听计从的丈夫一听说我要修炼，就像疯了一样反对。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他说，你要练，我以后什么活都不干。我说，以后家务活我全包了。于是他疯狂地砸东西，看我没动心，就去点煤气罐。我拉也拉不住，就想，有师傅呢，不该死，死不了。就这一念，他到煤气罐那儿转一圈又回来了。还有一次，他用了钳子一样的手掐住我的脖子，当我快要窒息时，我想，师父，我不能死，我还要修炼。他立刻撒开了手。那时我还没有请到书，就连过了几次生死关，大法的殊胜已经给我展现。我真修，师父就真管。我三天两头往卖书的地方跑，看来没来书。当我看到代卖大法书的同修双盘着腿，真是羡慕不已。他还给我背真修和悟。我激动得要哭，问，你背的是什么，在哪本书里？他说是师父的经文， 那时我就下决心，等我有了书，我也要背下来。大约半个月，终于请来了宝书，共八本。我学法、练功、修心性，沐浴在大法佛光中。原来我脾气暴躁，爱着急，我就在忍上下功夫。师父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前在家我是说一不二，丈夫一向都是看我脸色行事，两人从来没打过架。这回他立竿见影，一下就骑到我头上来了，跟师父讲法中说的一模一样，都没有什么可悟的了，忍吧。那时心里装的都是法，做梦都是背法，所以每次关来时，我心里都跟师父说一声，师父，我行。去执着心时真苦啊，爱面子就如同招人打骂羞辱，用我自己的话说，每次过的关都是极限，加一滴就流出来，含糊一点就过不去，而每一次过去都坚定着修炼的信心，感觉每天都在提高，每个星期和上个星期比都完全不是自己这个人了。一次师父鼓励我，梦中我拉着女儿的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上迎风破浪，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游去。早上起来上班，我看到东方升起的太阳跟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我更精进了。没有练功带，我就看着墙上的钟表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天天练完一身汗，打坐时间只加不减，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学法。记得1997年离寒假开学还有10天，年也过完了，孩子放在奶奶家，我心生一念，我要把经济要旨都背下来，每天背10篇。在师父的加持下，10天真的都背下来了，真是感觉天清体透，理性的升华，那种喜悦无以言表，也为99年720后的正法修炼打下了基础。2003年底我出狱后，经济要旨2已经发表，我又都背会了，接着背下了经济要旨3。2. 责任和使命。第一，当好平凡的辅导员。1997年夏天，我找到了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提高得更快，练功点人也越来越多，每天总是40人以上，多时100多人。有一天和我同事的同修问我，学法点需要辅导员，别人让我问你愿意干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我心里很明确，辅导员没名没利就是付出，应该让同修们都能在法上提高，不能光顾自己，所以自己处处起带头作用，积极弘法，主动向内找。有一次连续几天思想中反映肮脏的色心，就大胆地在学法点上曝光自己，结果一下就没了。真是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我的带动下，有好几个同修也说出了自己同样的现象，都在法上提高了。晚上学完法，经常把辅导员留下商量事，回家都晚上10点多了。早晨集体练功，几个辅导员轮流值班纠正动作，还经常有新学员来学功，辅导员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教。1998年夏天，练功点人太多，我们10多个人在就近马路边又成立一个练功点。我早晨4点15分起床，拿着录音机，比别人早到10分钟，挂上步标，6点50分练完功，正好去上班。秋天过去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冬天来了，很多学员在家练不出来了。我也有此想法，有的同事同修却说，还能有几个冬天在外面集体练功？同修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决定就在外边练，整整一个冬天，5套功法，一天不落，坚持过来了。冬天的早晨是最冷的，我摸黑来到练功处，挂上横幅，4点40练功音乐准时响起，有几个人算几个人，最少13个人。赶上大风，录音机放在大塑料袋里，练完功，土差点把录音机埋上。赶上下大雪打坐，我们像雪人， 最冷时零下15度，录音机被冻得变了音。有一次辅导站站长来到我们练功点，他看到录音机变了音，就把棉袄脱下来盖在录音机上，我们很受感动，整个冬天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在这一年里，我几乎没回过娘家，因为我负责拿录音机。看似平凡，不知天上有多少生命羡慕呢。还记得有一个常人看到我们每天早晨在那里打坐练功，也许他有什么功能，也许是师父借常人嘴鼓励我们。他跟别人说，我们几个人穿的都是黄衣服，是佛的形象在那里打坐，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功。1998年至1999年这一冬天成了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第二，山雨欲来，迎接考验。冬天过去了，迎来了1999年春天，学法点整体提高，突飞猛进。师父在各地讲法录像不断传到大陆，同修们都在理性升华。我被师父讲的这些法触动，明确感到将有大的考验来临，并不断在学法点上和同修交流。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425事件。那天早晨，我们正在练功点练功，有同修告诉我们去北京上访的事。我们几个同修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北京，我们只知道那离北海公园近，道路一侧很多人已经站在那里了。我们站在尾端，因为没来得及换鞋，我穿着半高跟皮鞋很累，也有的同修累了，到人身后坐着歇一会儿。当时我想，大家都累，都想到后面坐坐，谁站着呢？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就觉得自己应该站在最前面，因为有车在录像，所以我就一直站到夜晚。人散了，又走了大约10里地，到了车站，上了大轿子车，车上同修坐得满满的，也有站着的，我还是一种责任感，心想我就应该站着，200多里地一直站到下车。走到家已经后半夜了，早晨4:15的闹铃响起，我起床，提着录音机，挂上步标，还是第一个来到练功点，就是有一种责任感。第三，正法修炼的开始。425刚过几天，5月1号早晨不到5点，我在练功点练功，接到我爸去世的消息，匆匆赶回家，办完丧事，3天后回到学校上班。派出所警察已经在学校等我了。此时我明确地意识到考验已经降临了。接下来就是来自教育局、学校、家庭的压力。如果说迫害从720开始，那么对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同修要提前2个多月。教育局、学校以开除和远调威胁，积极施压，软硬兼施，逼写保证书。我不写，校长给我丈夫施压。丈夫回到家是拳打脚踢，非菜刀。我知道都是考验，此时法在心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学校领导知道动不了我，开始妥协，说不写就不写，你练功能不能在家练？我说不能。学校领导又退一步，你在外面练也行，你能不能不挂横幅？我回答不能。1999年6月份，一批一批的同修去天津、北京上访，我也在其中，形势越来越紧张。到练功点学法的人越来越少，我更感到责任重大。为坚定整体的正念，我每天尽量早去，最晚回家。记得学法点有警察来，我们照常学，并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和大法教人做好人的实例。气氛一天紧似一天。7月19日晚上，因为练功点的夫妇被叫到派出所问话，门锁着，大家就等在门外。最后来了一个派出所警察把门打开，原来是那对夫妇把钥匙给了警察，说他们家有人等着学法。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都想哭。与练功点的主人比，他们的压力更大，责任心更强。第二天早晨就是7月20日，邪恶已经完全表露在人间了。 血雨腥风，操控警察到练功点抢走了横幅，很多辅导员被抓到看守所，还收缴大法书。这一次我糊涂了，回家我跪在地上求师父点化我。我当时的想法认为，关到看守所收缴大法书，不能练功，不能学法，怎么修炼呀？我不得其解。天气邪热，我浑身是汗，跪的地板砖都湿了一片。我第一次迷茫，当时也有怕心，于是我用了常人的狡猾玩文字游戏，交了一本丈夫撕成两半的大法书，还到看守所劝我姐，说这里不能学法练功，不能修炼。每当想起这事儿，我都觉得可耻，这是我的污点。一个月后才真正从法上认识到自己错了，我下决心以后做好。三，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1999年，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去北京护法，我认识到去北京正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自己也要去。我知道去北京意味着什么，怕心很重，半夜里一睁眼就到天亮，想孩子，想工作，想家庭，想自己会失去一切，脸色发黄，吃不下饭。可是我就是有一种责任感，无论怎么怕，从来没有放弃过去北京这一念，最后还是把法放在了第一位。不就是死吗？为法你能不能放下生死？能。我不断拷问着自己。开始几个同修商量一起去，该动身了又没人去了，我决定自己去。当我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时，意想不到的那种坦然，就像出门串亲戚一样。是师父看到了自己这颗心加持我，要不有谁会这么坦然。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表面看好像自己为大法做什么，其实是师父在成就自己。2000年在看守所里面，有不少同修被同一事牵扯进去，自己也在其中，同修都下了补票，唯独没给我。我没有从法上认识自己就不应该进去，一切听师父安排，而是抱着狡猾的侥幸心理想，有可能我没事儿。那几天反迫害正实法的事不想出头了，邪恶看到我自私的心。一天同修们围在一起切磋交流，一个狱警恶狠狠地斜着眼冲着我说，你就像那个大特务，他们围着你听，你等着我给你凑条件。我听了真是心惊肉跳，静下心来找自己，明白了，我维护的是自己而不是法，太自私，我去掉它。从此反迫害正实法的事我都坐在前面，不考虑自己的后果。那时不懂得否定迫害，认识自己怕迫害是执着，就牢底坐穿，有点走极端。那里共三个女号，大约关了30来个大法弟子，我们不断地切磋交流，天天整体配合反迫害，齐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大大地震慑了邪恶。我和另一同修被看守所当带头的分散送往市区一看守所，我们还和原来一样天天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真相。在2000年年底邪恶还猖狂的时候，对邪恶的震慑是极大的，一群警察带着手铐、脚镣、电棍，凶神恶煞地跑来威胁恐吓，有时给我们戴上脚镣拉到外面折磨。第二天我再去喊，就有了怕心，心想要是同监室的几个同修一起喊，就法不责众了。揣着这颗心，结果几个男警察和女狱警都冲着我来，要专门整治我一人。我马上找自己，悟到了是依赖别人的心，想人多势众。第三天我想自己喊，可是害怕，那我就去怕心。我站在监室门口大声讲真相，结果传来隔壁男监事一顿骂声，以前我们讲真相他们都爱听，这次怎么招来骂声了？我悟到了， 没有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角度，而是为了修去自己的怕心，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做同样的事，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正实法，基点不同，天壤之别。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注重自己的一丝一念，维护法而不是维护自己。入监那天，狱警要我们对墙站着，我想自己代表大法形象不能站。狱警要我们背监规，我想监规是给犯人定的，我背了就承认自己是犯人，不能背。狱警要我们进出喊报告，我想不能喊，我不是犯人。狱警要我们干活照相，见队长进屋要起立，都不配合。包家犯人说，你还当老师呢，连点礼貌都不懂，家里来客人你不得站起来吗？我说，你别瞎联系，我去队长室，队长见我怎么没起立。他无话可说，认识到了就做，不想自己基点完全站在维护法上，真的没人感动。看似简单，每次都是先放下生死才做到的，紧接着就是柳暗花明。看似不可能的事，只要站在维护法的基点上，不但没人感动，还都佩服你。有一次家人来接见，我已经一年没见到家人了，很想念他们。旧势力认为有空子可钻，队长说，你喊报告就能出去接见，我不喊。队长说，你们家来了一车人，都在外面冻着呢，现在4点了，天马上就黑了，你不喊就让他们在外面冻着，别见了。然后上来好几个人劝说，不就2个字吗，算什么，喊吧喊吧。我定定神，重新捋捋自己的心，看看有没有个人的执着在里面。没有，真的没有，完全就为了维护法。我平静下来，永远不让接见，我认了。过了半小时，队长说，去吧，接见去吧。从此没喊过报告，没罚过站，没照过相，也没背过监规，不干活，打扫卫生使自己想往外面去接触同修。只要站在法上，都是师父做，其实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是我最深的体会。你别看表面都指责你，最后都佩服你，其实我没做好的地方也不少，可是师父看的是人心，看你动的是什么念，悟到多少就应该做到多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向内找是法宝。我对法很坚定，法理也比较清晰，可邪恶还是安排邪物的人转化我。他们从法理上根本就动摇不了我，可为什么还来呢？我得向内找，是自己的争斗心强，邪恶是针对自己的争斗心来的。尤其是他们对大法断章取义、乱悟乱说，我真是受不了。说着说着就吵起来，门外执勤的推门告诉，小点声。我认识到自己说话声高、激动、形象不好，可是旧势力就是针对我的争斗心下手，专门说些污蔑师父和法的话。我又抬高了嗓门，门外执勤的听到又推门提醒，小点声。连续几天都这样，我惊醒了，我必须在修自己上下功夫，否则不但不能证实法，还给大法抹黑。我跟师父保证，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也不争论。旧势力也看到了，他们不甘心，使出各种招数针对我的争斗心。我不说话也不行，他们非让我说，可说到关键地方他们就打断。我在自己心上下功夫，时刻把握自己，旧势力一看这招不灵，就开始羞辱我。我面带微笑听着，告诫自己不能还嘴。我终于战胜了自己，旧势力也撤了，从此再也没人来转化我了。这次我真的提高了，我越加认识到修自己向内找是提高的关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所以遇到任何事都从自心上找，就不会被假象人情带动，都是背后的邪恶因素针对自己的人心操控人干的。所以我没恨过任何队长、犯人和邪物者，他们也都不会对我恶。四、信师信法。很多同修因为放不下亲情，被旧势力钻空子、转化甚至邪物，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查找自己也有亲情，怕孩子没人管，怕老娘为自己担心，这一切都瞒不了旧势力。我弟弟来接见，他一见面就说，孩子没人管，穿得跟臭要饭的一样。我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回到监室还在难过，半天我才醒悟过来，坏了，上当了，我不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吗？大法无所不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这是保证能做得到的。难道师父还不知道你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娘吗？孩子没事，老娘也不会惦记我。心在法上了，马上平静下来。下次接见，孩子也来了，从里到外穿着新衣服，还抬着脚给我看新鞋。我明白了，我真的把心放下了，师父什么都给做了。事虽小，可我在信师信法上提高了一大步。后来出狱，我姐告诉我，妈从来不惦记你。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慈悲。还有一件事给我感触更大，快要出狱时，我心如止水，没有获得自由，见到家人的高兴。出狱这天，丈夫说要离婚，而且已经把房卖了，我一点也不动心，我只想回家学法练功。我当时的状态确实好，后来才知道是外面的同修都给我发正念加持呢。几个月后真的办离婚时，还是触及了我的心，我什么都放得下，都可以不要，唯独孩子我放不下，因为孩子是得法来的，可是他不给怎么办？我遇到了难题。这时我把心一横，我就信师信法，一切由师父安排。结果孩子断给了他，我不再动任何念，没有一丝难过，因为师父怎么安排怎么好，我真的一切交给师父了，不再执着孩子，师父管了。结果是我想都不敢想孩子有多听话。首先孩子并没有因为见不到妈妈而难过，心态平稳，积极乐观，放寒暑假到姥姥家住，让他学法他就学法，让他练功他就练功，让他背红银他就背得滚瓜烂熟，让他背长篇经文他也不打折扣。孩子就在我原来的学校上学，老师都是熟人，开家长会我跟班主任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你得告诉我。他想了半天说，这孩子哪方面都好，真是好孩子。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这分明是师父在管，我还担心什么？暑假寒假人家孩子都去上补习班，我对孩子说，你要信师信法，参加什么班也不如学法。因为我不执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平稳，超常发挥考上了重点高中，又超常发挥考上重点大学，我没费过一点心，也没花过一分钱。五、放下自我，破除间隔。2003年末，我从黑窝出来就马上学法，很快就把自己融到整体中，自己也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同修之间有了一定的威信，哪有切磋会都愿意让我说说，赞扬的话听得多了，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抬高了，其实已经很危险了还不自知。有执着，旧势力就能钻空子，我跟一些条同修有了间隔，表现上是同修专门挑我毛病，我怎么做都不行，说话就是错， 我虽没表现出不满，心里却对同修有了看法，开始不在法上了。往外看，旧势力认为有空子可钻，开始加强。同修对我的态度更坏了，想合作很困难。我没向内找，虽然知道修口，没有把对同修的不满告诉别人，可心里放不下。心里老反映同修对自己的不公，怎么想自己怎么没错，越想心越沸腾。你不找自己，旧势力就在那儿挡着，专门把同修的缺点不足给你看，甚至其他同修都对该同修有意见，反映到自己的耳朵里来，这等于给自己向内找加大了难度。看别人对他也有看法，更认为是他错了，我没错，师父看着着急呀。我骑摩托扎带挨摔，发正念盘腿就往下滑，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不悟也得悟了，不能让师父操心。那时明慧周刊经常有同修之间因为有间隔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资料点遭破坏等交流文章。整点发正念时，我跟师父说，为了法，为了整体，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气都受得了，我一定跟他合作好。说完，委屈的眼泪哗哗落。师父看到我为法负责的心，眼泪还没干，就让我明白了。老认为自己跟谁都上得来，新学员、老学员都能配合得挺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是那些学员都恭敬你、尊重你，你才能配合的。碰到挑你毛病、不听你的，你就受不了了，这不是求名的心吗？爱听好听的，想到这里，浑身一阵轻松。师父把不好的物质拿下去了，没过几天，又看到那位同修，离老远就笑着朝我走过来，特别亲切，太神奇了，太美妙了。我要把摔跟头误导的过程告诉同修们，让大家别走我这样的弯路，遇事找自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当我在切磋会上曝光自己执着自我、摔跟头误导的体会时，和我闹间隔的那位同修很受感动，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给大姐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说真不是你的错，是我太执着自我造成的，招来旧势力从中捣鬼，间隔咱们。那位同修很受启发，心性也提高了，从此我们的间隔连影都没了，配合得非常默契。这次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只要跟同修有矛盾或思想中反映同修不足，就能警醒是自己有问题了。六，大法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每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利用着自己的所学之长，证实着法，做着自己该做的。2003年末，我刚从黑窝回来，看到学法典的同修发的真相资料都是从外村传过来，而且还让我负责接资料。有一次我有事去城里一同修家，看见他有一个小型复印机，同修说用起来很简单，我马上让同修给我也买一个，起码能供自己学法典10个人用就行，也给资料点同修减轻负担。买到家后就去找资料点同修学使用，原来同修家也是一样的小型复印机。同修说每星期光周刊也要复印100本，我很惭愧地说，真不知这么小的复印机供这么大面积使用，以后我承担一半。记得那天回家整整干了一夜。后来同修让我学电脑和打印机，我只见过台式电脑和大型的打印机，怕家里有常人不好收藏，所以我没答应。没过多少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几十里外的同修家，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笔记本电脑和小型打印机放在床上，同修正在做资料。我马上说找这样的给我也买一套，同修说你拿走吧，就是准备给你的。直到这时我才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知道我的顾虑，就让我亲眼看一看什么样。于是我把自己当时仅有的几千块钱都拿了出来，在资料点住了3天3宿，跟同修学会了打印、上网、下载、 打字、编辑等最常用技术。当时学的就是使用家里的座机电话线上网，有安全隐患，可我没有别的选择，大法需要我就得做。下载资料放在 U 盘里，传给使用电脑打印机的同修，还要打印多份底稿给使用复印机的同修。除了下载真相资料，我还下载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真相信息网页保存资料。有一次，一位同修说，他千里之外的娘家弟弟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并关押在看守所。我记下了有关信息和详细地址，连夜编辑了三封不同内容的针对参与迫害者个人的真相信，并穿插真相图片，同时寄到当地村委、派出所和看守所。几天后，同修的弟弟就被释放回家，还来电话说，他们当地接到了千里以外寄来的真相信，给他们震慑很大。我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信心更足了，于是开始下载明慧当日文章，看到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的信息，用最快的时间编辑信件寄给参与迫害者和所在单位。如果遭迫害的同修有家庭住址，我也同时寄去一份，给家属壮胆气、添正念。几年来，真相信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离我们几十里的劳教所迫害很严重，那里有多名恶警的老家就在我们所在的区县。我深知我们的责任重大，整体切磋后，同修们都用心去搜集恶人信息，于是编辑了不同内容的真相信，寄给了恶警的妻子、儿女、亲属、同事和所在单位和个人及当地政府、派出所，大大的削弱了邪恶的气焰。有的调离岗位，有的跟大法弟子喊冤。有一次，我们当地派出所有一个人品极差的恶警，接到恶人恶意举报，绑架了同修，敲诈勒索不成，就把同修关进看守所。我们整体配合，连夜制作粘贴，除了贴满各村电线杆，还贴到全县各乡镇派出所附近和恶警老家的村子，还有新家所在小区。结果这个恶警马上调离了，几年来派出所没人主动迫害了。后来我们又悟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不光是个别被迫害严重的同修曝光邪恶，每个大法弟子都遭受过迫害，即使没打没骂，720被逼写不练功保证是不是迫害，敏感日逼去乡政府或派出所看管是不是迫害，被逼交一个坐垫也是迫害，有多多写，少就少写，人人都写，不会写找人代笔。切磋后，整体同修都认识到了，大家都写了，也都提高了。另外，空间邪恶解体了，整体环境也变了。半年前，我看到买电话卡资金用量越来越大，卡的种类繁多，价钱各异，买好了能节省少则一倍甚至几倍的资金，让我了解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我决定自己去买卡，我不认识路，就有人告诉我坐车路线，从坐车到买卡都很顺利。几次下来，看到自己比别人买的都便宜，就有了显示心、欢喜心。结果连续出现麻烦事，配置手机电池型号不对，手机卡赠分钟没打上，都需要退换，卡已经给出去了。大冬天，同修骑着摩托到各村同修家去收回，我还得拿着去市里退。遇到这么大麻烦，能是偶然的吗？看看自己跟当初那种神圣纯正的心相差多远呢？因为是批发市场，东西便宜，开始给同修烧衣服、袜子，后来执着心起来了，大包小包的烧衣服。同修说点感谢的话，心里美滋滋的，显示自己能行。我认识到了，一切又顺利了，显示心意识到了，自己注重在这方面修，又暴露出利益心。有时刚买来的卡被同修都拿走了，自己还得去买，有时连续去好几次，路费一次几十元，一动心打坐时心不静了。我开始警醒，质问自己，同修几千几万的付出，经济条件差的也几百几百的，你花点路费就动心了，还有什么为德？ 想到此，心马上平静下来，而且有一种神圣感。七，圆融是否要的？协调人不但要吃苦、付出，最应该具备的是宏大的宽容。法理我都明白，可是遇到具体事，还是做不到慈悲宽容。表面能做到，心里放不下，这不是骗自己吗？一次，一个同修突然对我出言不逊，我冷静地思考，知道这是好事。说是好事，没去掉的人心还是让我看同修的不足。师父让我悟什么呢？当我真正的向内找时，发现问题的根本就是放不下自己。我就修自己，修自己。可是过一段时间，还有矛盾表现出来，甚至比以前更激烈。一次切磋会上，有位同修的发言给我启发很大，大意是在正实法修炼中，如果真正能做到圆融师父要的，提高的就快，修起来就简单。在一次和外地协调人的切磋会上，有位协调人带着挑剔、指责甚至羞辱的语言针对我们，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要圆融师父要的，我们和外地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不利用同修修自己，旧势力你不要迫害同修。这位同修有非常了不起的一面，他没有去掉的人心你也不要强加，我有没去掉的人心也用不着你管，我不利用同修修自己，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有师父管。由于这一念完全站在正法基点上，不是站在唯私的基点上修自己，就感到自己融进了慈悲的能量场中，非常舒服，没有那种修自己时的挖心透骨，而是一种替同修惋惜，怕同修说错话造业障碍他自己提高，总之都是替他人着想，那种心态是从修炼以来从未有过的。我好像刚摸到修炼的门，所以我悟到圆融师父要的就是最大的善念，也是对旧势力的否定。要说的话还很多，说的太多了，就到这里吧。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打真相电话修己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静。我先后在黑窝被非法关押了近九年，2009年从监狱出来后，我一心就想着多救人，把在黑窝耽误的救人的时间补回来，学好法才能多救人。我每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睡觉，早上3点半起来晨练，不睡回头觉，腾出很多的时间学法，学好了法打电话发真相资料，面对面送神韵，上大街上劝退等项目我都做得比较平稳。现在谈谈我用手机劝退的一点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坚持打电话劝退几千人。开始我用天宇手机，或走路或坐车移动着打语音电话，一段时间后我觉得那些听完了语音的世人不能直接散退很可惜，要是能在电话上交谈直接劝退多好，想到了我就去做。我买了一张 IC 磁卡到公用电话亭去劝退，每当看到有人听完了我打的语音电话，我就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去劝退，每天都能劝退几个人。后来我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减少了找电话亭的时间。一个懂技术的同修听说我无论严寒酷暑都骑着车子穿梭在各电话亭打电话劝退，很受感动，主动联系我，教我在家里用网络拨打电话劝退，说这样安全，他每天在网络上能打进50个电话劝退，这样我打电话劝退的效率就更高了。技术同修说，用网络拨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中，我坚持的最好，做的也最好。其实这些同修无论口才、普通话说的都比我好得多，差别就在于我能坚持做下去，而有的同修放弃了， 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坚持做下去。一些同修因为一段时间劝退效果不好，就中途放弃了。其实我也有劝退效果不好的时候，有时打几十个电话只能退一两个人，甚至没有一个人退的，心里那个滋味也不好受。但是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坚持每天打电话劝退，坚持打电话劝退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二，我怎样开口劝退？开始打电话劝退的时候，我有点胆胆突突的，事先要把劝退的话写下来，记熟了再打。我反复学习明慧网上同修们的劝退交流文章，看同修是如何开口讲的，如何应对世人的问话，说的好的和效果好的方法我都记下来。在几年的反复摸索实践中，我一直在找用哪种开场白能让对方愿意听下去，不至于很快就把电话挂了。试过几种开场白后，我统计发现直接讲退档话题效果最好，因为现在有关三退的事儿，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我现在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您好，我是退档服务中心的义工，告诉您一件大事，共产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知道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比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倾，直到文化大革命和六四，1999年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中共一共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特别是迫害佛法和修佛的人，天理不容啊，老天爷要灭他了。2002年在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带字的石头，石头上面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那石头是2亿7000万年前形成的，500年前衰裂的，经过科学院院士带队去取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六个字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塑的可能。很多中共的领导都去参观过，人们都明白这就是天意，天在警示人。您入党时举着拳头对他发誓要把生命献给这个恶党的，那到天灭中共时，您不就得去陪葬吗？所以您入过党团队就一定要退出来，将来灾难来的时候就与您无关了。请问您是党员吗？我准备了一本字典在身边，经常翻字典，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记在本子上，一旦对方同意退出，就选个适合他的作为他的化名三退。一个人思路有限，我也请同修帮我想过一些好的三退化名记在本子上。我的本子上写满了为三退准备的化名，电话劝退时我能很快挑选出化名告诉对方。三，提高心性，劝退效果才好。我今年55岁，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学历也不高，但是这些都不是影响劝退效果的主要原因。电话劝退的效果其实就是心性的真实反应，都要在心性上找原因。有一次我建议一位同修不要花费很多时间看新唐人的电视剧，同修说新唐人的电视可以看，都是正的能量。我说这是对常人而言，电视剧里那些打打杀杀情意缠绵的场面我们看了还是有干扰。他就说我是走极端，一生气走了。我本来是坐在电脑边打算打网络电话劝退的，同修生气走了，我的情绪有点委屈低落。我觉得我说的在理呀，同修为什么那么生气还走了呢？我向内找，找到自己刚才主要是争斗心，在和同修争事情表面的对错，不但没能帮同修，反而激发了同修的负面情绪。我提醒自己以后不争对错，只找人心。因为我在矛盾中向内找，心性提高了，师父就帮我。那天我打了2小时的电话劝退了20几个人，是自打网络电话以来劝退人数最多的一次。还有一次 B 同修不知从哪里听说有人为我介绍对象，就在学法小组交流时含沙射影地说我，还说让我去过常人的日子去吧。其实我自己根本就没想要找对象，说起来都是笑话，其他同修都听出来了，觉得 B 说话有点伤人，听起来我有点受辱。修炼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修自己，不要找同修的对错。其实我当时没有动心，像个傻大姐。没多久我还把自己省下来的2000元给 B 同修的资料点， 其实需要资金的资料点不少，我完全可以给别的点。 A 同修得知此事很感动，跟 C 同修说，我这是真修。那段时间我劝退也挺顺利的，一开口就能解体邪恶，对方就愿意退，那感觉就像是电话那头的世人在排着队等着我帮忙办散退手续一样，退完一个来下一个，就这感觉。这都是实修真修的结果吧，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四，排除干扰救人，走过磨难。2010年我皮肤出现红点，慢慢的蔓延开来，除了面部之外，从颈部一直到脚没有一块好皮肤了，看上去很吓人，而且全身痛，痒得钻心，到了不能穿衣服不能出门的地步。很冷的天在家里也只能穿一条很宽松的连衣裙。亲戚们要我到医院去，我不去，我说我没有事儿的，很多同修来帮我发正念。我每天加大学法发正念的力度，我想不管我多难受，我一定要出去讲真相救人，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于是我仍然出去打真相电话劝退，在路上看到有缘人就面对面劝退。冬天得穿几件衣服出去一趟，特别难受，全身皮肤通红刺痒，真是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我一直在向内找，找到不少人心，但是没有根本的好转。有同修看我成天全身刺痒红肿，太受折磨了，建议搞点某某水洗洗，这还是把它当作病了，不行的。我不知道误在哪里，反正不管怎样我都不能用人的方法去让它好。我就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儿，相信我一定能走过来。可是有一点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呢。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没过去大关，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也会照样圆满。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你那个时候要突然间转向一下变不好了，那你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完了。大家正念一定要足，虽然没过好一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动摇。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个状态持续了一年多，我始终信师信法不动摇，终于走过了磨难。现在我全身的皮肤白白净净的。五，不拘一格，随时随地打电话劝退。我原来是用几个多普达机子打语音电话，然后用天宇手机劝退。我就想，要是只用多普达的机子，等对方听完语音就直接劝退，趁热打铁，那不更快更直接吗？我把这个想法跟一个懂技术的同修说了，问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要是不行的话就请他跟明慧网的同修沟通，看看能不能开发这个软件。同修听懂了我的想法后，马上有了一个好思路，在每个真相语音电话后面延长几分钟空白语音，每当有听完语音的就直接拔下耳机直接劝退。这个办法简单易行，试用后效果很好。我拔下耳机后一般都是这样问，您好，刚才的电话就是告诉您不久的将来有大的灾难要来，告诉您怎么样躲过灾难的办法，您也听到了，那就是三退保平安，退党退团退少先队，请问您是党员吗？对方有听完语音的基础，很多时候几句话就可以劝退。我就把这个办法推荐给同修，现在我们这里有不少同修采用这个办法直接劝退。我现在劝退就更灵活了，有时候骑摩托车到外面办事儿，把手机打开，有人听完了语音，我就把车停在马路边，拔出耳机直接劝退。有时干家务活我也挂着耳机，看到有人听完语音电话了，我就放下手中的家务活，拔下耳机直接劝退。一次很有趣，我拔下耳机劝退，对方说，你给我点钱吧，我没钱。我说，我告诉你不久的将来会有大的灾难要来了，是要告诉你怎么样躲过灾难保命的方法，就是三退保平安。他还说他要钱，只要给他钱让他干什么都行。我说，你没有命有钱你怎么花，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不管我怎么样跟对方说， 他就是问我要钱。这时我提高了点声音说，你要命吗？难道你不要命吗？吃饭的时候，女儿和亲家母都说我，哎，你好像在威胁别人呢，你这样跟别人讲，拿命来威胁别人，要是我就不退。我说你们没有听到我和他的对话，不是那样的。我还想解释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不说了。是我劝退上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俩说的对。六，慈悲让我不轻易放弃不退的人。我原来只拨打一轮电话劝退，对于那些不听的不退的，就想你自己都不要命了，那也没办法，我就打下一个。后来不断的劝退中，慢慢的慈悲心出来了，觉得那些不退的人很可怜，一个生命就是这样没了，太凄惨了。我就再打电话给那些挂我电话不愿退的人。有一次我拔下耳机劝退，对方开口就骂人，不停的骂，我不动心，还是平和的跟他讲真相，他就把电话挂了。我觉得他能听完语音电话，说明这个生命还有救，不想放弃他。我又打过去说，您好，我就是刚才跟您打电话的人，我还想跟您说一下，我真的是为了您好，您还是别错过了这次机缘，您接到这个电话也是您的缘分，我又不图你什么。您看，有骗钱骗财骗色的，哪有骗您平安的，是吧？您退出来吧，将来灾难来的时候就与您无关了，您从心里把它退了吧，好吗？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喉咙有点哽咽，想要掉泪。对方被我的慈悲打动了，终于同意三退。这种再次拨打过去的，退的还真不少。七，大法的洪恩。我独自一人抚养女儿长大，2002年我被邪恶非法关押的时候，女儿才15岁。在看守所，我面临的是非法7年的刑期。期间，我女儿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因为吸毒卖淫被关进来了。近墨者黑，我非常担心漂亮的女儿没有父母在身边照看，会在共产邪党的社会里变坏。被邪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1年半里，我没有见过家人。到了监狱，我母亲、女儿和亲戚来看望我，因为我接见就得喊报告犯人某某到，我不是犯人，我不喊，恶警不让我接见。后来恶警在同修那里查到了经文，看到是我的笔记，就又停止我半年的接见，所以在黑窝里有2年多，我没有见到过家人。我努力做到不被情带动，不动心，不向邪恶妥协，在黑窝里坚守着对大法的正念。漫长的牢狱，我的心也时常会在对女儿的情和一个修炼人的正念中较量，每次我选择正念而不是人心。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只管去修，周围的一切都会有师父照看的。感谢师父一直呵护我的女儿。当我从监狱出来时，女儿不但没变坏，还找了个知书达理的婆家，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婆家说女儿懂事，赞不绝口。亲家是当地的名流，身为富二代的女婿，经常和我女儿吵吵闹闹，小两口摩擦多，女儿也抱怨说房产证上都没有她的名字。师父说，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见转法轮。我没有动心，每天就想着救人。亲家有时让我过去帮忙带外孙子，我就带法器去他们家，有时间我就劝退。女婿在隔壁听到我打网络电话劝退，直夸我，妈，您原来会说普通话呀。亲家来了亲朋，我瞅准机会就上去讲真相。亲家说，你怎么老是见人就讲法轮功呀？我说，我这是救人呀。亲家打趣地说，你怎么不救我呀？但我把每天的生活都融到救人之中，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身边的矛盾也随之化解，不知不觉中女儿女婿的关系越来越好了，感情稳定了。亲家给我女儿买了一套很大的房子，房产证写女儿的名字，女儿挣的钱也越来越多，帮我买了很好的笔记本电脑劝退用，我有充裕的资金打真相电话，女儿还说打算帮我买车呢。这一切真的是托了大法的洪福呀。试想，如果不修炼大法的话，我这个曾经的癌症患者， 既没有丈夫，又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在疾病、贫困、潦倒中度过余生。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修炼的我现在神采奕奕，皮肤白里透红，看上去年轻漂亮。结语：14年的正法修炼，我从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升华为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凭着对大法的正信，越来越坚定地走到了今天。当我历经磨难，对大法始终坚如磐石时，当我放下人心，做好三件事时，大法的美好在我身上一步步展现。师父不但给了我神的一切，也给了我在人中的福分和美好，给了我最好的一切。尽快的修回去，这是你第一重要的，其他你都别想，我这个师父绝对会给你最好的。新宇宙也好，未来的一切也好，给谁开创的？不是给众生吗？是不是啊？那个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特别是将来会让他更好，都是这个心。见新加坡法会讲法。无以回报师恩，唯有精进。谢谢师父。第一次投稿，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